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节，我来读。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她立刻立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阿们。首先告知大家一件事，本来今天讲到是担任我对外的金永俊牧师讲到，我替他站在讲台。金永俊牧师在上上周六月十八日星期二，由于教会的事务，整天受到极度的压力。第二天星期三早晨发现右眼有异常，去了附近的医院，医生提议让他去大医院接受严格的检查，所以他上周六入院，二十二日入院接受严格的检查，诊断结果是得了脑梗塞，心脏也要在今年之内接受手术治疗，目前他在住院当中，预定在这周之内出院，请为他祷告。以色列的子孙对于神给他们律法，他们对这件事有极大的自豪感，他们相信神在创造天地之前首先制定了律法，根据律法，他们相信第一天神造了天，造了光，第二天造了天空，这样第六天神造了人。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神给他们律法的真正的含义，不仅在神的心里钉了钉子，还把律法当作显露自己公义的炫耀，用律法定他人的罪。以色列百姓在十诫命里最关心的是第四诫命，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他们认为遵守安息日的诫命的人也会遵守其他的诫命，也就是他们相信正确的守安息日的人，除了神以外不会侍奉，不会拜其他的神，不为自己制作偶像，不亵渎神的名，并且他们认为真正的守安息日的人绝不会不孝敬父母，不会做有害于他人的事情，也不会做奸淫的事情，进而他们认为真正守安息日的人不可能偷盗、做假见证、贪图邻居的家。他们认为守安息的人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如此程度上，对以色列百姓来说，守安息日是绝对的。今天的经文对于守安息日的事情有如此的见证。第十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耶稣在某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教训人。在这个部分，可能有人会提出疑问，耶稣不是会堂长 或跟会堂或管理会堂有关的人物，怎么能够在安息日进入会堂里教训人呢？如果我周日访问其他的教会，那么并不可能会在那一天在那个教会讲道或者讲课。如果是预先邀请我做讲师，否则不可能在当时的位置上。当时会堂的礼拜有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一起祷告的时间，第二部分是读圣经，叫妥拉的律法书，或者被称为尼比安的先知书，一般由七个人读圣经。因为认识古代希伯来语的人极少，翻译成了当时使用的亚兰语和希腊语。然后在第三部有讲道、讲解和讨论。那个时候需要在会堂长允许的情况下，访问的客人也可以讲，因此耶稣可以在会堂上教导圣经和讲道。传道旅行的使徒保罗也是到达新的城市的时候，如果那儿有会堂，他就会访问会堂，在第三步的时间里通过讲道和讲解给出席会堂礼拜的外邦人传了福音。十一节如此见证，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圣经并没有说明这个女人的年龄有多大，也没有说这个女人是一出生就弯着腰，更没有提到她是个老人，由此可见是个中年的女性。无论这个女人的年龄有多大，整整十八年的时间里没有仰望过天，一直看着土地。圣经虽然只是用一节描写女人的状况，实际上她一定是过着非常痛苦的日子。如果我们露营搭帐篷，背后如果有一个小石头也会妨碍睡觉，因为这个小石头可能无法安眠。那么这个女人她过的生活是比这更严重的生活，十八年，6570天。对这个女人来说，她听到了福音的消息，十二节，耶稣看见便叫过她来，对她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当时会堂中一定有很多人，但其中并没有人留意到这个女人，更没有人关注她，只不过是被看作一个罪人一样的女人。更何况她是长时间生病的一个女人，更没有人去关注她。而且这个女人的病被称作被鬼附着十八年，由此可见她的精神也不稳定。然而耶稣关注了这个女人，不仅看，而且叫了她。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在我们看来，女人这个称呼似乎不妥当，事实并非如此。耶稣在世期间第一次所行的神迹是在迦拿婚宴上用水变葡萄酒的神迹，那个神迹的中心有他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知道葡萄酒用尽了， 玛利亚告诉他酒用完了，然后邀请耶稣来做酒，也是玛利亚。当时耶稣对玛利亚说，约翰福音二章四节，耶稣说，女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关？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并没有称母亲为母亲，而同样称她为女人귀나이。韩国语的称呼比较细，但是当时的希腊语并不是那样。现在希伯来语，现在法语范这个词是指女性，也有妻子的意思。女人居代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但是两千年前是一个非常体贴的称呼。耶稣对母亲玛利亚的称呼是尽了理智说的温柔的话。耶稣在经文当中提到这个女人久病缠身，耶稣对于这样的一个女人，她是罪人，是没有人照顾的女人，然而耶稣称这个女人为苦难女人。耶稣并没有因为她生病或者精神不正常，并没有另眼看待，而是对她有个体贴的关怀。十三节这样开始按手，耶稣是圣子神，因此他的话语就是能力。耶稣虽然可用话语就去可以治愈他的病，但是却给了他按手，是因为耶稣怜悯这个女人，同时让这个女人知道她并不是出于神的咒诅，也没有神没有丢弃她。这个女人到此为止，她的人生当中没有受过任何人的关注，对于她来说疾病缠身已经够痛苦了，还要受到人们的指责，被人们指责为罪人。然而这样的一个女人，耶稣给她按手。之后的情况，十三节下半节如此见证，她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于神。周末她十八年的腰舒展了，现在她不再是病人，也不是罪人。更加明显的是，自己疾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神的咒诅，所以他把荣耀归于神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应该的。如果在今天我们礼拜的这个礼拜堂有人长达十八年受到疾病的吞噬，受痛苦，如果这样的一个人站起来，在这样的场所上，我们所有的人都会高呼哈利路亚阿门，会荣耀归给神。然而耶稣把这个女人治好了，会堂里包括会堂长所有人的反应是这样的，十四节，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赶会堂的对耶稣治病的事情感到愤怒，并且断然地对众人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可以发生。那是因为那天是安息日。与今天本文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约翰福音五章中，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叫毕斯大的池子，意思是慈悲之家， 这祠堂被称为间歇泉，也就是说保持一定间隔，一会儿喷出，一会儿停止热水和水蒸气。这种温泉通常出现在火山活跃的地带。正因为毕斯大是间歇泉，所以说有一定间隔就会有水流动。当时人们认为这种现象是因为有天使来搅动了水，而且传说水转动时，最先下水的人不管患什么病都会得到治愈。因此人们都聚集在水池的旁边。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去找他，问他愿不愿意把病治好。他就回答说，在水流动的时候，没有人把自己放在池子里，过着自暴自弃的人生。这时候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马上就能拿起褥子走了。那个人患病患了38年，这38年是多么漫长的岁月啊！尤其是对犹太人来说，38年是个具有象征性的数字，就是让我们想起36这个数字一样。36年间的日本占领时期，犹太人也在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过了2年，其余的38年都是在以加底斯巴尼亚为中心的旷野生活着。在那里，出埃及的第一代都死了，所以这38年是苦难和痛苦的极限的时间。那个患者患病患了那么长的时间，也就是说意味着人可以饱受的痛苦他都受到了痛苦，然而却没有可以得到治愈的可能。然而耶稣对这样的一个人治好了他的病，是多么令人感激的事情啊。但是看到这个场面的犹太人不但没有高兴，反而用不友善的目光看着他们。他们这样狠盯着的理由是因为约翰福音5:9-13有如此的记录，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去回答说，那使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耶稣治好了这个患者病的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与和他先考虑犹太人并没有考虑到那个人经过了漫长的岁月饱受痛苦，得到痊愈，得到了解放。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律法的条文，所以犹太人问这个病好了的人说，谁治好了你的病，然后说是谁让你拿褥子走。也就是说因为安息日拿褥子走是也就相当于工作了。今天经文当中管会堂的之所以愤怒，是因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的律法。其他的日子医病也可以，为什么偏偏要在安息日呢？十诫命当中第四诫命就是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诫命在当时被解释为非常的扩大， 就像暴君一样的统治的当时的百姓。君子在安息日工作，这个诫命对于像我们这样有规律的休息的人来说，并不是令人感动的一个诫命。但是对于当时第一次得到这个话语的以色列人是不同的，他们长时间里作为埃及的奴隶，奴隶必须要听从主人的命令，所以是没有自己计划的人。于是奴隶不能够因为自己想守就随便守安息日。对他们来说，给予他们自由人的待遇，并且向他们宣布真正的自由，那就是安息日的诫命。对于犹太人来说，有关安息日的律法最多，那是因为出于意外的神的恩典，神给了曾是奴隶的我们自由，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这样一来，使他们怀着感恩的心制定了这样那样的规则。但是1500年的时间之后，那当初蕴含的精神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条文。当时的律法师们整理了这些规定，优秀的律法师被比喻为滴水不漏的水壶，滴水不漏的水库。他们把安息日不允许的工作定了39条，包括犁、播种、秋收、打谷、洗谷、簸箕、拉磨、剪羊毛、漂白、染色、整理东西、针线、套圈、揉制、标示、剪图案、写东西、擦除、点火、熄火、轮锤等等。这39项的条目还有更详细的细节，这细节的下面还有更详细的规定，比如在安息日不可以将行李，不可以搬动行李。那么行李是什么？行李是指一杯以上的葡萄酒，一只燕子所需程度以上的牛奶，一个广告所需的一张纸以上的，做一支笔还能剩下的芦苇等等。移动了这样的一些物品，就相当于违背了安息日，也就相当于在安息日工作了，就是违背了律法。就像现在管会堂的愤怒的理由一样，治病也算是违背了安息日的事情。因为除非在生命危机的时候，否则不能治病。是安息日不能够治病，使人病有好转。例如安息日不能做的医疗行为，人为的吐在地上是不可以的。骨折时的应急措施还可以，但是接骨是不允许的。手扭伤时可以洗，但是不能用冷水冷却。当围墙倒塌时，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的时候，或者为了确定犹太人是否被压在建筑物的垃圾内时，可以清理围墙。可是在清理围墙时，如果看到了是外邦人，就要原封不动地放着。那么如果是犹太人，可以救出来，但是不允许治疗。如此，律法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就像暴君。对管会堂的所愤怒的，耶稣回答是这样的，15到16节，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呐，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 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以前说过，假冒伪善的文字意义来源于演员戴假面具。好，几周之前讲过，也就是说耶稣对人的外表和内里不一感到愤怒。也就是说，如果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有可能一点小事也不想吃亏，那么对于别人的事情，你们可以这样对待吗？另外，耶稣对这个女人说，她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女儿，也就是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色列人自豪地表达自己的时使用的称呼。耶稣更进一步说，这个女人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称这个女人说是亚伯拉罕的女儿。那么这样的一种称呼对这个女人来说是更加充满爱意的称呼。耶稣在安息日也做这样的事情，是因为知道使人真正自由救活人才是安息日的本质。耶稣治病对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所有人的反应都像会堂长一样。人们的反应在17节当中如此见证，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都欢喜了。凡事都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人们以为对自己有利的是对的，而对自己不利的、自己受损失的事情都认为是错的。反对的人如果肯定耶稣所作所为，就会导致否定。那么他们如果认为耶稣所做的是对的，那么就导致了他们一直以来主张的守安息日的做法是错的。如此也就相当于他们要承认自己是错的，所以他们就不想承认这一点，就很憎恶这样的一点。神赐予人安息日这样的律法，并不是为了囚禁、定罪、杀戮，而是为了使人得自由，为了激励，也是为了救人。信徒们在长时期以来，让你们不能够伸直腰，一次也不曾让你们仰望天空。如果有这样的气馁或者萎缩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事情是什么呢？像这个女人一样，是身体的软弱吗？还是经济的问题呢？如果不是，那么是想在社会上成功却没有能够实现吗？如果这些都不是的话，还是如同负担一样的家人呢？我们应着主的恩典，如同18年期间腰不能伸直的我们的人生，然而我们却应着主的恩典腰能够伸直了。如果能够仰望永远，现在我们要效法主，要伸出我们的手。我们虽然没有让受病痛18年的女人腰伸直，虽然我们没有耶稣的能力，但是我们可以用温暖的视线来看，也可以伸出我们的手。曾经在杨花金周四讲座作为讲师的精神科医生郑慧信老师写的书，书名是《你是对的》。 郑慧信老师附加了书的副标题，就是郑慧信的适当心理学。适当心理学是应用适当技术而来的，适当技术是符合正在开发中或者还没有开发的弱势地区，是指一个单纯的技术，特别是在特定的地区，为了取得有效的结果，最单纯的技术。非洲有个村庄，饮用的水不足，孩子们早上早早起来就提着水桶去提水，要经过几个小时才能够提到水，那么这个水桶要提着背着回来，由于不是很好的水桶和孩子们摇晃的脚步，他们带回的水桶到了村庄一看只剩下一半了。听到了这个让人心痛的事情，一个设计师召聚了一些人，造了个球形的水桶。此后孩子们的生活有了变化，孩子们装满了水，像玩游戏一样把水桶滚着带回来，所以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可以得到更多的水，也可以蓄水，因此村庄里人们的生活有了变化。以前由于提水不能上学的孩子们也可以上学了。一个水桶的设计可以给日常生活带来奇迹般的变化，这就是适当技术的例子。如果给非洲这样的一个村庄安装上下水道的设施，需要一个庞大的技术，也需要投入很多资金，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然而对于他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更恰当的是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设计了一个可以滚动的水桶。人际关系当中也需要适当技术的适当心理学，改变一个人的人生，更新一个人，不是什么庞大的事情，投资巨额能达到的，而是小的行动，暖心的一句话。如此信仰生活也有适当信心，神所给予的话语，给予永远的生命，主管我们的人生，引导我们的，并不是属于我们的伟大信心的领域，而是属于神的领域。然而正确理解给予我们安息日的意义，顺从神的话，适当的信心是我们的领域。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而存在的。如此信仰生活是为了人而存在的，人不是为了信仰生活而存在的。我们向邻舍伸出温暖的双手，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同被建造，也就是实践适当信心的生活。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今天也借着话语让我们认识到，虽然说要过服侍神的生活，却有可能过着与神的旨意无关的生活。律法不是条文本身，让我们知道其中的精神更重要。信仰并不是为了显明我们的义，而是包容。感谢神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会堂长知道神的律法，也认为自己过着遵守律法的生活，却全然不知道神为什么给了律法。 对于给予律法的神的心情是什么并没有考虑到，只是专注于遵守律法，却到了定他人罪的位置上。我们也是相比共同体更喜欢突出自己的事情，更喜欢突出自己的意，并为此不顾惜给他人带来伤害。我们在此告白，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然而我们却不是光，却是火，想要烧掉其他的。天父，18年期间弯着腰生活的女人正是我们的样子，我们今天在这个位置上正是因为主舒展了我们的腰，给我们按手，要与我们视线接触。如此的恩典，现在让我们借着主的视线和主的温暖，让我们成为服侍他人的主的通道，让我们小小的适当信心成为其他人与主联系的链接。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